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我是李月欣。相信呢，你已经在收音机的旁边准备好你的讲义，也准备好你的笔记本，还有你的笔，准备呢来上课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第18课，我们会谈一谈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哈，在末世论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在过往的几课当中呢，月欣为你介绍过不同的关于千禧年的观点，也用了蛮多的篇幅哈，来介绍关于前千的观点、后千的观点，还有无千的观点。在这呢，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学习的课程当中啊，你遇上一些的疑问，或者呢，你有一些的实情呢，很想跟月欣来讨论一下的，月欣都是非常非常的欢迎您来信跟我交流。另外呢，来信向我索取末世论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这份讲义的话，因为呢，当我们上课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对照着讲义，然后一面听呢，是比较容易去吸收当中的内容的。那过往呢，我们谈过千禧年观了，现在今天18课呢，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大灾难的问题，还有背题的问题啊。那在大灾难和背题这两个论题当中呢，为什么我们要放在一起来讲呢？因为两者之间呢，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先来谈一谈背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吧。那背题这个词语呢，在原文的当中意思呢，就是用力的把一个人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用力的把一个人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背题在原文当中的意思了。那至于大灾难的定义呢，大灾难呢跟一般的灾难不一样的。大灾难的字根呢是患难和灾难的意思，而大灾难呢特别是指着在末世的时候会发生的灾难，而不是一般的平常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灾难的。简单来说呢，所有持着前千禧年观的信徒呢，都会相信主再来之前会有七年的大灾难时期。不过呢，在这方面呢，却有不同的争论啊。争论点是在于，是不是主再来提走了教会，然后才开始大灾难呢？还是教会要在地上经历大灾难，然后才与主同在呢？那基督会在大灾难之前提走教会的观点，就是我们所谓的灾前被提观，而大灾难以后教会才会被提的观点呢，就称为灾后被提观。另外呢，还有一种的观点呢，是主张灾中被提的。那月欣呢，首先要澄清的一点呢，就是只有前千禧年观才有这种的区分的。前千派呢，比后千或者是无千更加关心末世的细节，那这一点呢是我们要注意的。好，现在呢，月欣就要把三种的灾难观、必提观呢，逐一的跟你来谈一谈，介绍你认识。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灾前被提观，也就是呢，教会会在大灾难之前呢就被提了。那灾前被提观呢，有几个主要的重点的。第一方面呢，末后的大灾难呢是名副其实的大的灾难哈。这个观点认为啊，大灾难并不是指着教会一直以来都会遭遇的困难或者是逼迫，而是呢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一场大灾难啊。因为呢，教会在历史当中呢，也常常的遭受到迫害，遭受到苦难的。而这个大灾难呢，却不是指这一些一般的灾难哈， 这大灾难呢是一个过渡时期，可以说呢是千禧年的前奏。灾前被提观的第二方面的特点呢，就是这个观点认为教会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那耶稣基督呢会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或者呢是大灾难之前把教会从地上提走的。那特别呢，其中是时代前迁的观点相信呢，耶稣基督他先会秘密的再来，然后呢在耶稣还没有到达地面之前呢，就把信徒提到他那里去了。那时代前迁他们有这个观点，他们所根据的经文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里面提到，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那接着呢，耶稣基督就和那些他从地上带走的信徒回到天上去了。那这个被提的行动呢，是隐秘的，非信徒是看不到的。在大灾难以后呢，基督才会跟教会一同的降临到地上。可见呢，灾前被提的观点呢，是相信耶稣基督有两次的回来的。那除此以外呢，灾前被提观还相信有三次的复活，这是第三方面。第一次的复活呢，就是被提之前已经死了的义人复活。因为呢，保罗曾经说，那些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第二次的复活呢，就是在大灾难结束以后，凡是在灾难气中死了的圣徒就要复活了。至于第三次的复活呢，就是指着千禧年过了以后会有非信徒的复活。换句话说呢，头两次的复活呢都是跟信徒有关的，然后呢第三次的复活呢就是非信徒的复活。那灾前被提观呢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观点，他们觉得呢教会其实是不用经历大灾难的，因为呢教会在大灾难之前就已经被提了，这可以说呢是灾前被提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点。那不过呢，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就提到说啊，有一些的选民会出现在大灾难当中。那时代前迁的观点呢，认为以色列民还有教会这两个群体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他们就认为啊，经文当中那一些身处在灾难当中的人是蒙拣选的以色列人，而不是教会。那这样的区分呢，也是灾前被提观的特色之一呢。灾前被提观的第五方面的特点呢，就是他们非常的强调主再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迫近的。其中呢，时代前迁他们相信啊，大灾难跟教会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呢有一些的末世的征兆已经出现了。比如说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二节里面提到的，不法的事情增多，有很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等等，这些的末世的预兆呢，在现在的时代当中都可以看到。所以呢，根本就不需要期待任何事情的应验，主随时都会回来的，提走教会。那事实上呢，的确的，耶稣基督常常提醒我们要警醒，因为呢，不晓得他会什么时候再来的。圣经当中也有多处的经文提到主再来是不可预知的。那关于这方面的经文呢，你可以参考第十课的讲义哈。那另外呢，灾前被提观他们相信教会不用经历大灾难，到底他们是根据哪一处的经文呢？那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在这呢，保罗鼓励弟兄姊妹要以主再来接走教会这件事情来彼此的劝慰。迎接教会的是与主同在的喜乐，而不是大灾难。就像提多书的二章十三节所说的，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那在前被提关的他们的支持者呢，就是根据保罗这两处的经文，他们呢认定基督徒还有教会呢是不需要经历大灾难的，因为呢在大灾难之前他们就已经被提了，避过了这一场的大灾难。那这就是灾前被提关的观点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我是李月欣。在这一课里面呢，我们一同的来思想灾难，特别是指的大灾难啊，还有被提这两个主题。另外呢，还包括了牵涉到这两个末世论当中主要的主题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在休息之前呢，我们已经认识了灾前被提关他们的观点的内容，还有他的圣经的根据。那现在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灾后被提关。那顾名思义了，灾后被提关呢，主张大灾难以后呢，主才会再来接走教会的。那有一些的灾后被提派呢，他们不愿意用被提这个名词，因为呢，他们觉得被提这个词呢，其实也算不上是圣经的用语啊。而且呢，被提这个词就意味着能够脱离灾难，而这个观点呢，就正是跟灾后被提关是互相违背的。那接着呢，月星要为你介绍一下灾后被提关的主要的特色。第一方面的特色呢，就是灾后被提关比较少用字面解经的原则来理解末世的事件的。举个例子吧，灾前被提关呢，他们按照字面的理解，但以理书的9章27节，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啊，但以理书9章27节提到一个七，那么灾前被提关呢，就认为这是指着整整7年的大灾难。但是呢，灾后被提关呢，就认为一七指的呢是灾难会延续一段的时日。但是呢，不一定是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的7年。可以说呢，灾前被提关的千禧年观念是比较具体的，很多的末世预言会在千禧年期间完全的应验。但是相对来说呢，灾后被提关对于千禧年的观点呢，就比较一般性的，认为不一定指的是1000年整的时间。灾后被提关的第二方面的特色呢，就是他们相信教会将要经历大灾难。那跟灾前被提关是不一样的，灾后被提关对于马太福音24章的选民的理解呢，他们相信是指信徒而言。那他们相信呢，主会在大灾难之间保守教会，但是并不等于教会可以免于大灾难的。灾后被提关他们第三方面的特点呢，就是那他们也是跟灾前被提关很不一样的。灾前被提关呢，是把神的愤怒等同于大灾难。灾前被提关呢，把圣经当中提到信徒免于神的愤怒作为信徒可以免受大灾难的理据。比如说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章10节提到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在这呢，这个将来的愤怒呢，他们就理解作为大灾难。灾前被提关的观点，但是呢，灾后被提关呢，却相信神的愤怒跟大灾难是两回事。神的愤怒呢，是落在恶人的身上的，就像约翰福音的3章36节所说的，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另外呢，还有罗马书的1章18节提到，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了。那灾后被提关呢，就把神的愤怒跟大灾难分开来看的。 他们认为信徒是不用经历神的愤怒的。因为呢，保罗在罗马书的5:9也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另外呢，保罗也说过，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啊，他说呢，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的。那灾后被提官的支持者呢，他们相信，虽然信徒不需要经历神的愤怒，但是呢，这不代表信徒不用经历大灾难的。特别呢，是圣经当中有多处的经文都提到，在末世的时候，信徒要受逼迫的。这些的经文包括了在马太福音24:9、21:29，马太福音的24:9、21:29。另外呢，还在马可福音的13:19、24，马可福音13:19、24。另外呢，还有启示录的7:14，启示录的7:14，这些经文呢都提到信徒要面对逼迫的。那灾后被提官呢，又认为教会历史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一直都在经历磨难。耶稣基督也曾经很清楚地说明，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哈。这一节的经文呢，在新约圣经很多处的地方呢都提到过了，在约翰福音的16:33，使徒行传的14:22，罗马书5:3，约翰一书2:18-22，还有约翰二书的7。那这些的经文呢，都强调说，在世界上信徒会有苦难的。灾后被提官就认为，一般的灾难跟末世的大灾难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信徒呢，也不能避免的要面对这一些的灾难的。灾后被提官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特点，第四方面呢，他们相信呢，信徒在大灾难当中呢，一定会蒙主的保守的。耶稣基督曾经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1:36的。然后呢，在启示录的3:10又提到耶稣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根据这些的经文呢，灾后被提官就相信教会会在灾难当中得蒙保守，但是呢，并不是可以脱离这一些的灾难的。灾后被提官的第五方面的特色呢，就是他们对于保罗所说的信徒要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一节的经文呢，有不同的理解的。那灾前被提官呢，相信这是指着耶稣基督的秘密的回来，提走信徒，一直到了灾难的结束。但是呢，灾后被提官对于这节经文的理解呢，就是信徒在空中与主相遇，并不是被主接走啊，而是遇见主，然后呢，跟主一同的来到地上。这是灾后被提官跟灾前被提官一个很不同的一个观点。第六方面的特色呢，灾后被提官跟灾前被提官来比较的话呢，可以说呢，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末世观啊，是相对来说灾后被提观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呢，灾后被提这个观点认为主再来只有一次，然后呢复活只有两次，那就是信徒的复活在大灾难之后和千禧年开始之前信徒会复活，然后呢第二次的复活指的呢就是恶人的复活在千禧年之后的。灾后被提官啊，在这一课当中呢，会提到的最后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教会对于末世的盼望，并不是可以免于大灾难，而是在于信徒可以确信，不管经历任何的事情，主都会保守，主都会看顾的。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刚才呢，月心为你介绍过灾前被提关还有灾后被提关的他们的不同的观点，还有主要的内容。你会发现呢，两种的观点都有一些不能够自圆其说的地方的。那现在呢，要为你介绍第三种有关于灾难和被提的观点，是介乎灾前被提和灾后被提之间的，那就是灾中被提关了。这个观点认为啊，教会不是在启示录的四章被提的，但是教会却要经历灾情不那么严重的阶段。一般的理解呢，就是指着大灾难的上半期，或者是前三年半。然后呢，教会在启示录的十一章谈到的这个时期呢，才会从地上被提的。那灾中被提关的根据呢，是在但以理书九章的七十个七哈，在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四节里面提到七十个七。他们认为啊，前三年半是普通的灾难，然后呢，后三年半呢才是大灾难。而信徒呢，就是在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之间被提的。那灾众被提官呢，就认为启示录的三章十节里面提到的，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这个应许呢，只是说教会可以免去受试炼的时刻，而不是免去所有的试炼。而灾中被提官呢，他们的认定，他们的相信呢，就是教会会在大灾难的七年的中间被提的。那刚才呢，跟你提到过三种的灾难观，被提观，包括了灾前被提观、灾后被提观，还有介乎中间的灾中被提观。那我们发现呢，三种的观点各有它的圣经的基础，但是同样的，也有它还没有自圆其说的地方哈。那我们逐一的简单的来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灾前被提观。那这个观点呢，就认为大灾难是用来刑罚以色列人的，而不是用来磨练基督徒的。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原意呢？那我们真的是有点的保留。时代前迁的观点把以色列民和基督徒分割开来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疑问哈。那至于教会是不是可以免于大灾难呢？那这个观点呢，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会有殉道者的出现啊。在启示录的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提到呢，有人会为主殉道的。那圣经并没有说教会可以免于灾难，反而呢，常常强调说啊，教会在大患难当中有许多忠心的见证人为道殉难，得到神的赏赐。那这些的有关的经文呢，记载在启示录的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还有十六章的五节到七节。那你可以呢翻看启示录在十四章还有十六章这两章当中的经文哈。那这就是灾前被提关呢，它不是很有说服力的其中一点。那我们来谈一谈灾后被提关了。灾后被提关呢，是对于关于末世经文的理解，一般来说呢，比较符合圣经的教导啊，这是相对来说的。灾后被提关呢，这种的观点包括了在大灾难当中仍然有选民的出现，但是呢，这些的选民会得蒙保守的。事实上呢，圣经当中充满了信徒要经历试炼的警告。圣经从来没有应许说信徒可以免于这一些的灾难，但是呢，圣经却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就是神会赐下能力帮助我们信徒，帮助我们能够忍受，能够胜过这一些的苦难。不过呢，千禧年的真理 在灾后的被提官当中呢，却没有什么位置哈、啊。这是这一派啊，灾后被提官不能够处理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是很关心千禧年的真理。但是呢，在圣经当中呢，千禧年的确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最后呢，我们来谈一谈灾中被提官。灾中被提和灾前被提的立场基本上是蛮一致的，那两种的观点都是按照字面的意义来解经。那唯一的不一样呢，就是灾中被提官认为教会会在启示录的四章所说的七印之后和启示录的十一章的第七号之前被提。月心重复一遍哈，灾中被提官认为啊，教会会在启示录四章所说的七印之后和启示录十一章的第七号之前被提，也就是说呢，教会会经历普通程度的灾难或者是大灾难的前奏，但是呢却可以免于可怕的大灾难。那刚才呢已经跟你讨论过教会是不是会经历大灾难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呢也不再的重复了。那今天呢我们认识了这三种的灾难被提官，不晓得呢你在当中有没有一些的启发呢，或者是有没有一些领会呢。那盼望呢我们都能够真的客观的从圣经当中找出啊神的启示哈、啊、在这方面的教导。不管你是啊持有哪一种的观点，盼望呢你都有足够的圣经的根据啊，你觉得啊这一些的观点都能够说服你自己，然后呢你采取采纳当中的观点哈、啊。好，现在呢我们一块的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借着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关于末世的很多的真理。今天呢我们一块的来学习在圣经当中提到的关于大灾难还有被提的真理。主啊，我们也知道呢在这方面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也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懂得怎样来分析来对照，让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启示是怎么样的。我们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灾难，来面对被提的这一份的盼望。主要不管我们是不是要面对可怕的大灾难，但是主你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常常的警醒，常常的谨守自己，而且忠心的在你面前活出见证，也能够把你的福音带给其他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听过你福音的人。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警醒谨守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面对前面的日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呢我们谈过关于大灾难还有被提的观点，再一次的鼓励你来信跟月心来交流。另外呢，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末世论的讲义，赶快来信向我索取了。下一课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先前你天地过去了，先前你天地过去了。